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常规生活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娜姐。
我是老李。
对，今天我们突破一下自我。老李说今天录这个第一次节目
不能说任何
脏字，
攻击性语言。
对，咱们不说攻击性语言，以前也
就是主要是
就今天不能有这种
脏话，
任何的这种
strong language。
对
对，就是因为以前咱录节目的时候这个都有，就各种形容词非常匮乏，
对，
词汇量也非常匮乏，
只能用情绪和脏字来表达。
对，在评论区里边也有很多这个听众
说
太脏了。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杜绝这个
脏话，
比如说太牛，
哎，
哇，就这种，
我们现在用一些哑的词，
哎，用一些哑的词，
对，
对对对，就我们尝试一下，这
替代一下，
替代一下，
对，
啊，
第一次。
嗯，
我们今天这主题呢，
嗯，
其实也就是第一次，
是
第一次。
我们聊聊大家的这个很多第一次，
嗯，
啊。
当时你怎么想出这主题？
是娜迪亚想的
哦，是吗？
但我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想的。
就咱吃饭的时候聊起来的。
对
对，
嗯，
当时吃饭说看看有什么能录的，
嗯，
感觉这个第一次好像是一个以前没录过，
对，
嗯，
现在也是第一次录的，
对，
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第一次这个选题特别大，
嗯
啊，
特别宏大的一个
选题，是是是。
我们先尝试着录一下这个，
嗯，第一次还是总是很不一样的，
对，
很多事情可能大家这一生中会经历非常多次，但是第一次总是
难忘
不同
的，
对，
印象深刻。
而且第一次这个事儿难忘的点在于，
嗯，
一般是你做这个事，你第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情感很复杂，就是它不只是一种情感，
哦，矛盾而纠结，
可能是
害怕而紧张，
紧张加上后续的放松，再加上可能其中还有点反转，这样才会印象深刻。
是的，
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你只有一种情感，往往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忘了。
对对
啊，你只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具体什么样你已经忘了。
对，比如说咱们要录第二次就没什么说了。
对，只有头一回一般是印象比较会深刻。
对对对
啊，因为情感丰富嘛。嗯，
我想先提问啊，
啊，
先问娜迪亚一个问题。
好，
嗯，
我想问你，第一次来集合面试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谁给你面的试？
是2016年，
2016年的，
嗯，
应该是好像1月份，
嗯
啊，刚过完新年，
甚至没毕业吧。
嗯，那时候对，还没彻底从学校毕业，
嗯，
但是大四下面学期学校基本不用去了嘛，
嗯，
啊，就是大家让找实习，
嗯，
对，然后来了。那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雾霾特别的严重，
嗯，
啊，整个天都是那种灰暗的。
那几年北京巨严重，
对，比较严重，
嗯，
啊。然后公司那时候不还在那哪儿呢吗？
永和宫
，POS 的永康嘛。
对，哦，对 ，POS 永康。
啊。但是我对那一片因为高中就在东门上的嘛，所以就比较熟悉了啊。然后路过那个来福士的时候，我还拍张照片，因为当时看着特别恐怖那个景象，
嗯，
啊，
后面有巨人怪人出现那种的
啊，总觉得似乎也暗示了我这个面试的结果。
嗯，
我操！哟，对不起，我那个说了一个，
完了，
说你第一次出事，
对对对。真是令人感到
震惊啊！
啊，震惊，
震惊，震惊！
我本来想挑一个四字的成语，
对，
嗯，
后来就心情比较忐忑的去了 POS 永康，
嗯，
当时那个东庸创业谷嘛，
嗯，没有在那个门口徘徊一会儿吗？
没，
抽一支香烟压压惊，
抽了。
抽了，
嗯，当时爱抽这个红腕，
红腕，
嗯，
抽了根红腕，
抽了根红腕啊，
挺
呛的不行，反正给自己也是，
嗯，
啊，
提了提气，
提了提气，对，但气短了，你抽完之后就，
嗯，
对，就喘不上气儿，反正进去了，
嗯，
进去，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西蒙跟西总
啊给你面的试，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那屋里
是三楼那个是吧？
对，就还是那特小那个，
嗯，
大家那个背对着背坐那个。那，
哦，
那你第一次见上这二位，你有什么？
他不是第一次见，
不是第一次见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在那之前
沟通过，
去核聚变。
哦， okay，
虽然那时候还不叫核聚变，
嗯，
啊，
嗯，
去核聚变见过，就是也沟通过，在网上跟西总当时聊过一些，
嗯，
啊。然后后来去了之后，
有面试吗？
反正问了点什么，但我都不记得了。
嗯
啊，
什么多大，
狮子
座
都爱忘事儿，我也不记得了。
嗯，
确实不记得问了什么，
嗯，
啊，但是就记得感觉这个环境确实非常不错
啊，属于你，
就是属于我想
待的这个地方，
待的这种地方。
嗯，
对，那我就记得当时那桌子上放了一个 Titanfall 一那雕像，
嗯嗯，对对对，
那好像是西总买的还是谁买的，
嗯、
不记得了。
嗯，
对。然后，但具体中间这个问了什么，我已经真是都不记。但是，
嗯、
但当时我记得是、哦、那屋还就是有点破烂，
嗯、
就是在装修。我突然忘了这个，我想用一个成语。
不行，我得你查一个，你查一个，重新说一遍，快点，我把这点剪了，中间剪了，特别的什么，快。
哦哦，当时觉得有点破烂不堪，
啊、
破烂不堪、嗯、
啊，是不是好像是装修呢还是干嘛的？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啊，
都快十年了，我操！
对，这个过程很短，很快结束了，我就回家了。
嗯，
但其实当时我回家的时候，我以为就没戏了。
嗯
啊，
哦，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当时也
就是对，没有特明确，就是简单聊了聊，熟悉一下，沟通一下，
哦、
啊，然后回家了。出来之后确实觉得这个天空就预示着我的结果、
哦、
啊，非常昏暗，
然后等待的时候心情非常的焦虑焦急、
嗯、
忐忑对，但因为同时那期间不是还得弄那个论文什么的吗、
嗯、
啊，学校弄论文，所以
也没太那个
也还是忐忑的、
嗯、
啊，不高兴的、
嗯、
回家那天好像也没
骂街把家砸了、嗯、
对，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心情很复杂，紧张啊，忐忑呀、啊
嗯、
然后包括到了这个办公室觉得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喜爱
喜欢、
嗯、
喜欢、
嗯、
所以才当时有这么一个印象、
嗯、
啊。
那等了几天
也挺快的，我记得、
嗯、
没等几天，然后后来就
来吧，
啊，对，然后就去了。
那你还记得你到了机核以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当时好像就是
第一个工作项目，
翻一些文章，
嗯，
日文的、英文的文章。当时好像是一个街霸五的，就翻一些那个街霸五的文章。当时好像是西总说给翻译一下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特别逗的事儿，是当时那个办公室，因为当时是刚搬到二楼，
嗯，对，
那个办公室、
嗯、
啊，
二楼在装修
啊，对
对，
然后刚搬进二楼，
两六那个 L 型、那个，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去那儿之后呢，没座嘛，
嗯
啊，然后后来是西总还是谁就让我找了个座坐、
嗯，
但我后来知道那是老孙的座，
哦、
但老孙当时就不常来嘛，
哦、嗯，你看那时候就不常来，怎么老这样？嗯，
不常来有成语吗？
嗯，
若隐若现。当时老孙总是在公司若隐若现，飘忽不定，
七进七出。
对、
嗯、
啊，然后后来坐老孙那儿了，坐了两天之后呢，老孙来了，
嗯，
然后看我在那坐着，老孙也没说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坐旁边了，其实是我应该坐那旁边那位置，
嗯、
当时西总先让我坐老孙那儿了，
嗯，
然后我就特别不好意思，
嗯，
这个事儿，因为我作为这个新来的。
嗯，
实习
新员工，
对。
但你认识老孙吗？那时候
我认识老孙了、
哦，
那时候啊，但是给人座占了，
嗯、
而且老孙长得比较凶，
对
对，就是看着比较可怕，
凶神恶煞，
凶神，
嗯、对凶神。我觉得老孙，第一次见老孙，现在想一想，老孙长得特别像那个红孩儿，就是
哪个
就是那个黑悟空、
哦、
黑神话里边这个红孩儿。发现有点高感觉、
啊、对，
而且老孙那时候梳那个背头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那时候可能体重也大点，
嗯
啊，满脸横肉、
嗯、
你看这个词，一个成语、
嗯、
对啊，有点过意不去，然后有点害怕，
嗯
啊，因为老孙就不说话的时候看着像生气、
哦、
因为他没什么表情嘛，
嗯,
嗯，
后来就是老孙来那天中午就赶紧跟老孙说哎呦这个
对不起，
对，就不好意思给人座占了什么。然后后来就是一说完话，发现就老孙其实非常的和蔼可亲。
嗯，
我今天全是
全是成语，挺好的。
对，和蔼可亲，
啊、和蔼可亲、
嗯，
就化解了这个尴尬和这个忐忑、
嗯。
然后当时就基本上，后来因为又老孙又若隐若现了，
啊、若现
然后我就还坐老孙那儿。
嗯。
哦
嗯，然后当时基本上工作主要是一些翻一些新闻，
哦、
啊，翻一些文章、
哦、
这种。对，第一次录节目，
哎，我刚想问这个。
对、
嗯，
第一次录节目，那就是我觉得比第一次面试还要忐忑，
嗯嗯嗯，
还要慌张。
嗯，
谁叫你录的这第一次节目？
我好像就是西蒙，因为那期是我西蒙跟四十二录的，我记得。
对，对
什么主题还？
录了一个。Steam 新游戏的吧，就玩了什么游戏、
哦、
大概是这样一个主题、
哦、
啊。然后当时在那个录音那屋，我现在还能回想起那屋就是 老一股发霉的味道，
嗯，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
嗯
啊。就是我以前是很喜欢这个电台播客的这种、
哦、我以为你很喜欢那种发
霉的
味道、
嗯、
就很喜欢这种形式、
嗯、
啊。然后但后来真正自己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发现你往那一坐的时候还行，觉得自己能待会儿想好说什么、
嗯、当这个麦克风怼到脸上的时候，
一张口
完、
嗯、立刻懵了、
嗯、
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嗯、
就是戴上耳机一说话听见自己的声音之后立刻懵了、
嗯、他那时候挺多口癖的，我记得
特别多口癖，
然后
这种口癖，
然后这是各种的这种、
哦、
对、
嗯、
因为紧张嘛、
嗯、
老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什么，总得找自己在脑海里想啊、
嗯、
再加上第一次录节目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说话
哦
啊、
嗯、
因为他们俩录节目比较多了，就是穿插比较自如、
嗯、
啊，然后
有
对就有默契之后，你就知道差不多这人这话要说完了，我赶紧就接上，
嗯
啊，后边说什么就别断。但是我作为第一次录节目完全掌握不了这种精髓，
嗯
啊，就是两眼一摸黑、
嗯、
嘿，又是一
句晕过去了晕倒在录音室了太紧张了，
大脑一片空白了、
哦、
根本不是。所以我记得我那期节目其实也没说什么，
嗯
啊，就是在能尽量说话的时候说两句，但是说的可能也非常的无趣、
嗯、
啊，非常无聊，但是就这样混过去了啊，这样一期。后来就是这个痛定思痛，
嗯
啊，回家研究了一下这个模式，到底该在什么时候说话、接话、插话啊？
你还真有一套这个系统的学习，
就是自己想了一下，
嗯，
大概的整理了一下这个思路，
哦，
对，后来就逐渐的就熟悉了就好了。
还记得那个领的第一份工资都买什么了吗？
第一份工资。给我妈买了一个钱包、
oh.
啊，对，然后别的就没买什么，因为当时基本上所有开销就在游戏上，因为住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租房、吃饭这种，基本上不太花钱、啊，就能攒点钱下来。后来就是给家里买了点东西，
嗯
啊，剩下钱就是买游戏。
嗯，赵夏，你还记得你面试的第一个员工是谁吗？
我呀，
第一次面试别人。
蒋工啊，
蒋工，
嗯、
就第一个员工吗？这不是
第一个员工。
那你当时面试第一次面试的时候，你有一些准备吗？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去面试，还是就正常的？
没有，我当时就是按聊天走的。
哦，
对，因为当时在网上都已经聊差不多了，
哦、
然后他说。他作为一个心思缜密的人，
对
啊，说希望来实地考察一下
啊
啊，然后就来了嘛，
亲身体验一下，
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感受，
嗯，
对。然后因为之前聊都差不多，在网上，他不是当时做时间轴，我说你太牛逼啊，不是，哎，无与伦比，令人震惊的，
令人震惊，
对。然后我就说太好了，
嗯，
我说正好我们现在准备创业了，
嗯。
啊，然后如果这个事儿一定是我们一开始就得做，
嗯，
得做 APP 什么的，然后你就来吧。当时是 VGL 的音乐会，正好在北京站，蒋工就说借此机会，反正他也本来想听音乐会，
造访一下，
对，说造访一下、
嗯、
啊，来到这儿，
嗯，
跟我聊一下。然后当时也没有办公室嘛，
啊、
嗯，当然甚至连第一个那小办公室四个人办公室都没有，
去的
501
啊，501
对、
哦、
啊，然后去家里头。当时我跟西总不是跟这桌子一样在家里头
办公，
你记得吗？我那屋子里有一桌子录音什么的，
对，
当时就在那儿，然后跟蒋工聊的。
哦、
嗯，
第一次租办公室是在什么地方来着？
就是跟蒋工其实面试之后，
嗯，
然后就去找办公室去了。
哦，
嗯。但是那个时候没什么钱，所以就找到了一个 POST 永康嘛。
嗯，那就哦 ，POST 永康是第一个办公室、啊。
对，第一个办公室你记得吗？就巨小的一个，还不是纳迪亚当时。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嗯，
就第一个办公室我一点都没有。
就是我朋友圈那个封面图，那个就是第一个办公室，那个、拍了那个、
哦、
那就那么大，就当时四个人嘛，
哦、
面对面两两坐着，然后还有一小沙发，一电视。可能就十几平米吧，
哦，
就那么小一个地儿，
小地方，
小地方，对。梦开，而且那个当时那个园区，那个楼外面写的是“梦开始的地方”，对，后来就一直管这叫“梦开始的地方”。嗯
嗯，不行，我也得把这个打开。
我
现在他开了一个页面，叫做“成语大全”，
随时搜索。
嗯，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
哎，那你第一次租办公室的时候有坑吗？就碰到过什么那种被骗什么之类的这种，或者被坑的这种经历吗？
我都不记得，又是太久远了。但我就记得那个特别逗的一件事，就当时我不是刚那个辞职嘛，然后之前就特别不喜欢那种特别拘束的工作环境，然后大家都是小哥板什么那种，特别没劲。然后当时我就跟西总说：“你说咱们这个，我跟你说必须得来哪种？
开放式的，
咱得不是
啊，
十平米不开放怎么弄啊？必须得开放啊，对。”对，然后就说，我说必须得弄地毯呀，
哦，
咱得弄成跟家一样，
哦，
你知道吧？就是舒适，
嗯，
啊。西总非常反对，嗯，说那来了，嗯，来了且是吧？
哦，
来了客人
就是来谈事儿的，觉得
都脱鞋呀，啊，
觉得不正规，
嗯。对，那怎么弄啊？
啊，
嗯，然后不行，我说那咱就得这种创业公司嘛，
嗯，
对，然后就弄了一件全是地毯，大家进来就换鞋那种的，
嗯，
对。
后来是不是那第一个办公室变成了你们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游戏的地方了，就好像当你们有更大的办公室的时候，
对对对，
第一个游戏好像就堆了好多游戏周边配件啊，然后好多人在那儿。
对，那屋反正好像一开始没退。
哦，对对对 对，
嗯，
对对对，
就在一把角顶头的一把角，
顶头巨小的一个
对吧、
嗯，
一玻璃门，
对，一玻璃门，嗯。
嗯嗯，然后有那个，我记得那个窗户底下隔了一沙发，
对，就那个沙发
啊，
嗯，
然后那个
旁边一墙小书架，
其实那个屋子还挺大的，我记得。好像不止，可能是十八九平米嘛，我这样，
是吗？
对，
嗯，
我觉得记得挺大的。后来你们搬到三楼去了，好像是，就这整个面积就扩开了，还是
对，反正差不多，
对吧？
在那地儿搬了两三次，
嗯，
对，第一次创业了。
那总体来说还是挺顺利的，没有碰到什么那种，
嗯，
就是因为第一次没经验，然后发生的这种非常不好的事情，
嗯
啊，
嗯，
我这狂看这成语。我狂想刚才再找一个成语，就是随便接在他这个话的后边。但是
你刚才聊天的时候，脑
完全
一直在
想成语，
想成语，就能添上你这个所有话的空，但是完全想不起来，完
全
不行，
想
完全不行。这个知识水平。
但成语这，我想起来了一个事儿
啊，
就是第一次这个，哎，喜力希望别听这个。刚对那个女生有这个动心思的时候，
哦，
就是初中的时候
约会。
情窦初开，
情窦初开嘛，就是喜欢人家嘛，
嗯，
当时就是前后桌还是不知道怎么着，我忘了，
嗯，
然后当时就怎么表达自己呢，
嗯，
就想跟人聊天嘛，
嗯，
我现在不都发微信嘛，
嗯，
那之前就是上课时候传纸条嘛，
嗯，
不是，
嗯，
真的就天天传纸条，
嗯，
前后桌那种传，然后就那种哇特别
挥汗如雨，
不是，
就是那种地下交通站那种感觉，
对，
就是感觉暗流汹涌。
对，但是你当知道，就是你每一次的遣词造句
啊，
你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就他笑了吗？看了都逗不到，
哦，
就是 那种感觉嘛。喜力姐别听啊，
没事，都是过去的一些陈年往事。
是是是，然后就是你会监测这个反应，因为它不像微信，你看不见对面，你知道吧？传纸条你能看见，
嗯。
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同班另外一个男同学跟我还是好哥们儿，他可能就是感觉当时有点学富五车
啊，
感觉比我看的书要多一些，
掌握更多的词汇。
比如他也参与传纸条
啊，
那不行啊，这。然后我就是老想，就是老跟平时面对面聊的时候
啊，
当他提起那个人怎么有意思的时候，
啊，
我就特别的难受
哦，
啊。然后后来我就去真的买
心急如焚
买成语词典，
啊，
然后就是想在这里面弄一些比较
文雅的
词汇，对，非常的幼稚的那种想法，但是当时真的去磨练了我的作文创作技巧，
啊，
我觉得
嗯，
会写一些虽然短啊，但是非常有趣的这种。
就是那我记得就说上这事儿，有传纸条，
啊，
包括这个文法，就是传纸条的这个内容啊。
嗯，
我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那个不是快考试了吗？高三那会儿快考试了，然后呢，大家都在背一些政治、历史、
嗯，
语文，我有文科班的，
嗯，
然后背的都是滚瓜烂熟，我们就把书里的某一句的句子
啊。
配上你想说的这个意思，
当成作文的，
当成传纸条的内容传过去，就巨搞笑，巨搞笑，特别逗啊！对，
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对对对，说的漂亮，对对对对，就是把这些内容，把里边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感叹词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留着，
嗯，
大部分的把人名事儿、
嗯、
时间换成你想说的这个事儿、
哦、
然后传过就巨好笑、
哦、
你知道吗、
哦、
就感觉全班就是有过这个纸条接触的人、啊、看完以后都巨好
笑，
比如说我们下学要约着去这个玩啊或者去、
嗯、
去打游戏什么的、嗯、啊大家就把这个事儿按照这个历史书或者政治书的某一段落啊啊、
嗯嗯、
就是挺逗的、
嗯、
挺搞笑的。
就是你们第一次被老师骂是什么事儿记得吗？
我记得，
嗯
啊，同时那也是第一次我被这个就是有点被父母冤枉，也不是被父母冤枉吧、
嗯、
就是被老师冤枉，导致呢这个父母也说了我。
哦、
啊，
就特委屈，记一辈子那种，
太委屈了。
嗯、
对，因为这个事儿也是那种情感比较复杂，
嗯、
所以能印象深刻。
莫须有的罪名，
对，
嗯、
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地儿学校，反正我觉得北京的学校里边，在操场上有一条规定，可能现在也有，就是不让踢球。
嗯
嗯。
就学校里总是不让踢足球的、
嗯、
啊，打篮球可以，跑步可以，
嗯、
什么跳远啊，这个那个的都可以。
闷的别人身，
哎，就是不让踢球，
伤及无辜，
伤及无辜、
嗯、
啊，对，惊天动地，
嗯
嗯，反正就是不让踢球。但是呢，小孩对于这个足球，我觉得大家的兴趣爱好，
嗯，
就是大家的这个爱喜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嗯，
所以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嗯
啊，有一天中午。午休在学校里边和其他一些同学踢球，选的这个场所呢不在大操场上，在一个我
就是在 KTV 里
学校有一个停自行车的车棚，车棚旁边有一片空地、哦、然后我们在那儿踢球。后来呢这个大家踢来踢去的瞎踢，左顾右盼的时候呢、
嗯、
有一个球就不小心踢到了自行车上、
啊、
就导致呢自行车把后边的自行车也都
一排
都
倒了、
都带倒了、
嗯、
多米诺效应。
对、
嗯、
然后很多其他的同学害怕就跑了，
嗯，
直接大家四散而逃，
嗯，
只有你
只有我跑得比较慢。
哦、我以为你是那种光明磊落，就是我干的。
不是不是，反、
嗯、
那球确实也不是我踢的、
嗯，
是另外一同学踢过去的啊。然后呢，我跑的比较慢，在这儿反应比较慢的时候呢，恰好有一个老师就过来了，
嗯
啊、
就觉得是你弄的。
哎，觉得说怎么回事？这同学把自行车都推倒了，
哦、
甚至都不是说因为踢球
啊，推倒了，
推倒了，
故意的。
这老师其实他也没看着，
含、
嗯、
冤
了。哎，
含冤了！
我甚至当时有点想去扶这车、
嗯、
啊，这就是太冤了，我觉得这个、
哦
啊、
解释也没有用。
对，
嗯，
就窦娥之冤，
窦娥之冤、
嗯、
啊，就是我想，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内向嘛，
嗯、
之前那期节目也说过，
是是是
啊，然后在面对一个像老师这种成年人，
嗯、
再加上对学生有点这个管束的
威严
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
嗯、
更说不出来话了。
嗯。
这老师就以为说我把这车怎么给推倒了，
嗯，
我有，就是我内向也没解释，直接就是给家长打了个电话，
嗯，
哦，现场打电话，
对，
哇，
直接就到办公室打电话，
哦，
啊，后来放学这个父母来接嘛，然后就是这一路上就批评我，
嗯，
说怎么就不能这么淘气，在学校把这个把老师的自行车给推倒了，
那太冤了，
这太冤了，因为
太冤了。
然后我就是你越冤就越说不出来话，
对，
就尤其是因为小时候觉得认识人不多嘛，你觉得就是父母就是应该是最信任和支持你的人，对吧？你永远的这个坚强的后盾、
嗯、
啊，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委屈都跟父母说、
嗯。
但如果这个时候反而这个父母成了。委屈你的这一方、
嗯、
那真是觉得
站在了敌对阵营，
对、
嗯、
就是天塌了，
天塌
了、
嗯、
粉身碎骨，
以泪洗面，
以泪洗面、
嗯、
啊
哦没比窦娥还冤枉，
对
啊、哦、
变成冷血的动物，
对太难受了啊，痛心疾首，
痛心疾首、
嗯
嗯、
对。
那后来他们知道这事儿是冤枉的吗？
后来我记得是很多年之后了、
哦、
啊。后来我就跟他们，我主动提的这个事儿、
哦、
啊，我说当时不是我把人车推倒了，
哦、
是我们在那儿踢球，有一个同学把车踢倒了，
嗯、
然后我跑得慢，想过去本来扶车来着、
哦，
结果那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愣说我把人车推倒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哦，那你父母呢？
啊，
也没有向你道歉，
他们可能也没在意，
当然
他们也不知道这事对他影响比较大，可能。
但是这个亚洲父母嘛，就是都不太会这个，对吧？
是是是、
嗯、
啊，
是我说到这儿，我倒不记得我第一次被学校老师和家长批评，这是因为可能太多了，
嗯、
确实没有印象。但是我记得我被你妈批评的那第一次，
哦、
真的是给我吓坏了，真是我第一次被别人的父母，
嗯、
就是。就指着鼻子批评
啊、
嗯！
哦、
嗯，
就是那是一什么事儿呢？赵夏陪我去纹身，
嗯，
哦，
陪我去纹身，然后我在那儿纹，
去东北那儿纹身，
对，
嗯，
然后呢，他就在那儿翻人家那图册，
嗯
啊，
翻，我当时就是开玩笑，
我就是陪同，
他就是陪同、
啊、
陪我待会儿、
嗯，
然后那种，我就开玩笑，我说老赵你也挑一个，你也选一个、
嗯、
啊，
结果。他没想到他真真挑了一个，
真相中了一个，
真相中了一个，真去纹了一个
啊、
嗯！
就现场啊，他那图也比较简单，很快就纹完了。
嗯，
然后当天晚上回家
就想体验一下，其实没想太多，
是那在手腕上，
对对
对，
就是纯想体验，
纯想体验一下，然后就回家。我记得他妈胡主任兴高采烈的提着两大塑料袋的饺子
啊，
回乡下饺子倍儿高兴，我们俩人跟家等着
嗯
吃，然后无意间。他妈就看见这个、
嗯、
他那纹身了、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转换的巨快，就是从
这本来是
兴高采烈，
本来是暖色调，
对、啊、瞬间变成黑白的了，你知道吗？瞬间就变成黑白的啊，那对比度巨高，你知道吗、
嗯、
他妈那脸一夜沉了，往开始就是那种开始先骂他、
嗯、
先骂他，以后马上就把这个矛头
指向了你，
指向了我，因为
狂风暴雨，
狂风暴雨，疾风骤雨般的这个，
嗯、
这个也不能说是辱骂吧，
嗯、
就是批评，
啊、批评，
非就是胡主任严厉起来特吓人，
嗯，
特别可怕，
特严肃，
特别严肃、
嗯，
然后就开始说我，因为当时我已经身上有一些纹身了、
嗯、
啊
而且我记得我上次纹那个好像面积还有点大，
腿上的
一个大
的，
对，然后面积还有点大，就反正勒令我。将我逐出家门对
送客
对禁止我与赵夏的第三类接触就是不让我跟他玩了你知道吗、
嗯、
我当时巨可怕巨害怕、
嗯、
然后我就那天那饺子好像也没吃
吃了后来反正他走了
哦，对他走就是特生气、
嗯、
我就在想我之后该以何面目去再面对 胡主任、
嗯、
因为肯定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
是
就是因为那会儿我们基本上天天在一块儿、
嗯、
啊，然后就是印象特深刻，
嗯，
非常我非常不喜欢这样
啊、
嗯，就非常不喜欢这样，
嗯、
就是让人家长就是，
这很少其实，
对很少，
很少。
一般我觉得以前我去朋友家玩、上学的时候什么的、
嗯，
就是比如说跟朋友一块俩人干坏事儿、
嗯嗯，
干完坏事之后呢，让人家父母发现了，
嗯、
一般也是人父母先骂自己家孩子，
那肯定、
嗯，对，都是叫到一边去、
嗯、
或者怎么着，然后那时候我就如坐针毡，
对，对
虽然骂的是别人，但我觉得也是在骂我，
指桑骂槐，
指桑骂槐，
但人毕竟是人家父母，
隔靴搔痒，
对。
就是人不太能说骂别人家孩子
是
这种
是
对
是
啊
是，
但
我妈跟他很熟了，
对、
嗯、
对、
啊，
已经很熟了。但是确实没想到突然把这个矛头指向我了，因为我觉得胡准可能觉得赵夏不会是那种
人、
嗯、
想
刻板印象，
一定是被某些狐朋狗友
给诓骗了，
诓骗了、
嗯、
啊！结果那你肯定是我呗。
嗯，
对、
啊，
然后就是这是第一次、
嗯，
这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嗯
啊，
那在那天的同时之后，就是老李被逐出家门之后，你被骂了吗？
没有，他走了，我妈走了。
那之后在这好像是之后
就没怎么提这事儿了。
对之后
就、
哦、
对
对对，提了也没用，那事已至此，
啊、
你
亡羊补牢。
对
对，也没用，只能欣然接受。
对
啊，欣然接受
啊，
对，
只能欣然接受。
但我也记得我妈小时候有一个跟你那特别像的
啊，
就是被那种含冤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那
你被含冤了，
对，我就巨冤枉啊、
嗯哦，
因为小时候家里头就是说。最严重的底线的红线是什么呢、嗯、就是你不能撒谎、
哦、
啊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对就是你不能撒谎、
嗯、
你可能淘气什么都没事儿、
嗯、
但是你不能撒谎
嗯
然后当时我妈还在部队呢、
嗯、
那更纪律严明那种感觉、
嗯、
然后 当时特别小，几年级我不记得了。然后就说那个辅导员就说咱们得交一个什么材料的一个买什么书还是什么东西，就大家都得报名。
骗钱来着？
就你现在想可能是吧，但当时你小孩你哪知道，人家说了通知你，就是说你得那个拿就是几块3块钱，当时说得下午得交这钱，说中午你们回家去那个要去。但是我妈在开会呢，我回只能找他们那个战士
啊借钱来着
文书，我就说下午必须得交，我说那个先能不能先给我。但这事儿文书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想他可能就觉得这事儿
文书菩萨，
对，他可能就觉得就不跟领导说了，就小孩嘛，是吧？你说你他也不能回头再管我要这钱，
是是是，
他也不能去回头跟我妈自己提，这肯定也不好意思。我就觉得他那意思就应该就是说，因为他也没有零钱，他就给了5块的，然后他就说你就拿这个去吧，然后所以这事儿我妈肯定是不知道的嘛。然后回家之后，我就把找的那2块钱塞兜里了，就放在上衣口袋里，
自己揣着了钱。
然后我妈当时就炸了，你知道吗？就完全跟你那个说的一样，就是她越生气，你就越无话可说。
对，
她又说你今天管谁要的这钱？说你是不是就骗这钱，然后你去买东西了？
哦，
然后就我靠，那个狂风暴雨，然后就还惩罚我关小黑屋什么的，还是怎么着？
潸然泪下。
对，就记得特别长时间，这事儿真的就是
含冤致死，
对，含冤致死，非常黑暗，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会儿父母都特别的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和面子，我觉得家长都特别
都这样，
就中国的家长好多时候就特别在乎这个，
我觉得就是怕孩子学坏了，我觉得可能对于父母来说，
一方面是这个
是，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还是比较注意这个，尤其是在部队里边。
对，
你说这事儿之后要
啊传出去
了，传出去了。
对，
我现在我后来长大了，我才想出来这中间这些问题。我当时小，我哪知道？我说就太冤，我更没有，我也没花这钱，我找回来的钱我拿回来了。
对对对，
对吧？但是我后来才想，肯定是我找的这人，他不可能跟我妈提这事儿啊，他也不可能再管我要，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肯定。啊，这都是长大的时候才悟出来的道理。
是，
是。
我问一个赵夏，可能我不知道在节目里说没说过这个事儿、
啊。
哎，你第一次，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你这第一个
感、哎、这我也特想听
感受和感悟，或者比如说你第一次陪床啊，你第一次看见你的孩子出生，你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感受就是当时喜力明确的要求过我
啊，
你
跪下，
你必须得。这个就是在产房里
啊，
你知道吧，就是不是有就当时没有疫情
啊，
所以很多医院是支持就是丈夫，
就是你是看着他孩子出来的
叫陪产的吗？
可以，
就
是穿着那个衣服，就是消完毒之后穿着衣服可以在旁边看着嘛，
而且
站着，
当时那个过程那几天是我这辈子非常紧张的几天。
哦，
然后首先就是他呀，他那个到了那个就是临产的那个就到日子了，但是他没有动静，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预产期，但是他没有动静，然后也没有宫缩之类，也没有疼什么的，然后但是大夫说你这也不可能耗着呀，说你就还是先住院，先住进来，然后咱们观察，可能这一两天就肯定要开始动了，然后当时我们的医院是这个，就是北京妇产医院，就在那个中南海那个府街那地儿，那地儿当时没搬的医院，你知道，巨老的一个医院，然后我跟我妈就去那儿摆地摊摆了3天，因为你家属不都一直在陪着吗？
啊，
但是你生产之外的时间你是不能进去的，你也不能陪床，然后你就我俩在外面拿那马扎就一直在坐在外头，等了2天吧，然后当时还给他打什么各种催产的这种针什么的。然后到第3天，终于我
有动静，
有动静了。然后说赶紧吧，说那个他特别神奇，别人不都是什么开1指、2指、3指吗？
啊，
然后人家直接开了1指之后，大夫说：“哎，终于开始了啊！”然后过了可能1个小时，人家说要生了
啊，
就是要不然就之前就不动，然后一动就特别快。
哦，
然后我就赶紧吧，就赶紧进去了。
嗯，
然后终于看到了这个
叫你来着
里面的，对，叫我来着，说来陪产，看到里面的世界。 然后那个产房我也从来没进去过，
嗯，
然后就是那种他就盖了一个那个就做手术那种单子嘛，然后就是就躺那儿，然后旁边几个那种那个妇科的那护士什么的就准备
接孩子，
然后就给他买了好多什么那个那宝矿力水特
哦，
啊，
不
就怕脱水，
因为你不知道这过程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嗯，
对，我
你自己喝了吗？
我没喝呀，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
自己喝，
然后就特紧张那种，
特
紧张，然后还有什么那好利友之类这些，就是补糖的，就是怕那个人
就虚脱，
对，虚脱，
对，太累了。
然后之前我想这生孩子是不是十分钟是吧？两分钟这。你不都开了吗？
就是一个瞬间出来了，
对，然后就是，
其实根本不是
难受，一会儿就出来了。
嗯，
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好家伙，我在里面还有更慢的，我知道，但是我在里面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
嗯，
然后我就是跟那儿，说那边就喊护士就喊时间，
啊，你跟着加油了吗？
我不敢说话，我不敢说话，
呆若木鸡了，
呆若木鸡。
然后看看护士的脸，然后看看喜力，然后说。然后因为他那有节奏嘛，他那边喊了你这边时间
呼吸，然后
呼吸，然后什么的，
你没掏出手机放一个 beats，
然后我就拿着水，然后就说喝水喝水，我就只能做一这种东西，你知道吧？对，然后后来时间过得有点慢，就我怎么一次一次这样，我说人都不行了，我感觉就真没劲儿，就是
没劲儿了，
不是他使
我知道，就是有点
就他
脱力
了，对，他没有力气了，就跟咱们是吧，就是无氧运动
啊，对，
就你老那么使劲，你不可能后续那个还能使那么大劲儿，但是就是没出来，你就是得使劲。然后我当时有点慌，我靠，我就问护士，我说怎么还不出来啊？嗯，
快加上成语，你这是滑了
十万火急。
对，然后那护士说
不是，
然后那护士就天天见这场面，
嗯，
然后人就说拉我，
啊，
拽我胳膊，
啊，
你过来，你看，然后我当时，哎，我说看吗？要看吗？
啊，
因为我在知乎上查过，
啊，
说
有好多晕倒的，
对，陪产这些事儿，
啊，
要么就是晕倒的，
啊，
要么就是后续丧失性功能的，啊，要么就是什么
惊吓过度，
对，惊吓过度，
啊，
然后就留下一辈子阴影
啊，
什么这种的
啊。
然后呢？
然后就让我看去了。
啊，
嗯，
我
说你看头发都出，这脑袋快出来，这头发都露出来了。
克苏鲁
啊，比较顺利，其实算。
啊，
不顺利也不能说是顺利，但是就是他弄了半个多小时脑袋才刚刚可能出来点，他说你看，
啊，
说脑袋出来就快了，
哦，
啊，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过去看了，说哦，然后那种
当时你会有，哦，你会觉得还
没有，当时你来不及思考，
啊，来不及思考，
对，就是他直接拉你，那护士也是就这，哎，你看没事，
哦，
那种
啊，
嗯，然后我就想知乎上不是这么说的，哦，对，然后后来不就然后生了之后吧，就是还有一个处理，
嗯，
是啥呢？就是说喜力之前因为跟别的那个妈妈也聊过，就是说他那个子宫生了之后，他那胎盘，不是，哎，反正也挺吓人的，因为那孩子一出来，那胎盘就掉了一地，我，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喜力就特别担心说，这个胎盘弄没弄干净？
哦，弄不弄干净？
哦。
然后因为后续如果有残留的话，会得一些妇科病，然后会对身体特别不好。
嗯，
然后他就生完之后就问护士说，那个你要不然给我手剪一下，
哦，
就相当于人把胳膊伸进去，然后给你重新
啊看一下，
就给你掏一下，就是确保没问题嘛。
嗯，
然后他就特担心这个，然后那护士说你看你这多完整啊，说没事，你别不用弄什么，当时就拖着那个
哦。
就是
胎盘到处
啊，就是你看，你看，你看，你这
给你也看了，
看我就在那儿，然后对啊。
那你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啼哭声，你有什么心里的感觉吗？
一开始没有哭
哦，
而且他那个特别快速，我也不知道，他就生出来之后，你知道他干第一件事，零点几秒钟，他就直接把孩子放妈妈胸口了。
哦，
就直接是放妈妈身上，
直接接出来，先给妈妈抱着。
哦，
对，
哦，
就是没有不是什么大夫拖着剪脐带什么的，
啊哇哇，
没有，他就生出来直接就搁你身上了，
哦，
就让你先抱一会儿。
嗯，
对，就是这种的。然后后来才哭，然后我说怎么那么紫啊？
哦，
你这样啊？
哦，
嗯， 人说你，人说你，人说你憋这么长时间你也死。
哦，
对，就是反正护士都挺逗的，我觉得。
护士都见的特别多了，这个、
对，
是
都很正常的现象。
是是，而且他见我这种紧张的父亲，估计也见多了。
哎、是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种、说话什么都跟平时聊天似的、那种的。
然后就，然后他是就是自己就哭了。
对对，就哭了。对，
这个感觉不错。就是说到这个事儿、
啊，
我想起来一个第一次的一件事儿、
嗯，
也是跟这个孩子有关系的。我跟老赵认识这么多年啊，老赵没有这个，当然也没有当着我的面那个痛哭流涕，但是有一次，因为在这孩子生之前啊，有一些小的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都
生之后、
现在来看就是还 OK，、就是啊。就当时作为一个父母来说，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当时就是在于一个选择的问题嘛。然后当时老赵已经，我觉得比好多妇科大夫还厉害
啊，
就是那种各种文献查阅的、全篇，这种家里都打出那种、我感觉都是那种就论文那种
论文
巨厚那种、全都看。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下大雨的有一天，那天天还就下大雨，他给我打了一电话，他就问我，如何去做选择，我哪知道啊，但是就无言以对，你知道吗？无言以对，当时我脑子也是
一
片
空白，
一片空白，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劝他，你也不知道你该说什么，因为这个太重了。我觉得，然后
影响颇深，
影响颇深。对对对，就是这个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太重了。
对，我觉得老赵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他做不出选择，因为他从来没问过这些事儿。但因为他基本上主意特别大那种，他自己定了就完了。这种，他问我这个事儿，我也不知该
如何作答，
如何作答。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沉默了好长时间。就是他应该是坐在车里。我就在家里，反正外面就下着雨，然后我就听见他哭泣了，然后我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是，就是操鸡，对不起，这是情到浓时了，情到浓时，说了
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对，就真是不知道该作为朋友该说点什么了。因为我确实也没查阅过这些文案，无法从这个科学层面上给他解析。再说你从科学层面上解析也没什么用，因为大夫毕竟是权威的，对，大夫都说了好多的结论。然后老赵自己又查了好多外网的文献，
我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对，
就是因为就如果有孩子的人应该知道，就是孕检不是分好多阶段嘛，什么小排畸大排畸，然后要化验啊什么，特别多检查。然后呢我们当时没经历过这些，然后在第一个检查的时候的数值就不好。就大夫就说你看这个不好啊，然后你那个喜力怀孕的时候，一个是他就是高血糖，一个就是他那个羊水增多，就是他的羊水量不正常，他要比其他的孕妇的羊水要更多，一般这就预示着孩子可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然后后来呢我说这个数值人大夫说观察一下吧，就是有些时候也会那什么，但是你这可能要做更多检查来排除问题。然后后续胎儿长大了一些之后，然后又做这些扫描什么的，然后大夫就发现问题，说你这个别的都没什么事儿，他说你这孩子的头的形状，
对对对，
那个头啊脑袋的那个壳的形状不对啊，不正常。正常人应该是额头稍微窄一点，然后到后面那个后脑勺不变成这种比较宽的这种形状吗？从上面看的话，然后呢，我儿子是前面有窄啊，中间宽，然后到后面他又有点往回收。他说没怎么见过你这种头型，然后建议你啊，就去再做这种关于脑袋的这种检查。然后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可能这时间就推移嘛。因为你知道中国就是妇产科吧，就是他就这个学科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发展，因为就这个叫围产科医学。然后这里面其实跟比如胎儿的发育，跟你各个器官各个组织什么的 它不都有一些这个发展状况吗？
嗯，
但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个出生之后，就是咱们正经的这些成人或者小孩的这个，就是完全两个体系
啊。
所以说，在围产期，然后发现那些比如脑子的问题，
嗯，
然后等等其他的问题，
嗯，
都会在这个学科里面去
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
嗯
啊。然后后来就是说，那大夫说再观察观察，但观察到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然后那大夫还是说。说不行，我没见过。说你要不然你去什么那个
别的医院
看，天坛医院什么的，这种就专门看成人脑外科的什么这种的。但人家不关注胎儿的发育
啊，
胎儿发育在子宫里发育，其实它每个周期、每个阶段、每个东西的这个
变化很大，
变化都不一样。你不能拿那个的去跟这个成人的去比较。然后大夫当时特别第一次啊，第一次我就真的是。而且我媳妇儿也在呢。
嗯，
那大夫说你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傻子，
这么严重啊？
就直接就看完片子，直接就跟我说你这孩子别要了，说生出来就是傻子
啊。
然后当时就是
晴天霹雳了
，然后又呆若木鸡了。
嗯，
然后当时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但是产科大夫这边又说我不懂，
嗯
啊，我也不能确定，我不能给你准确的信息，
嗯，
然后。就后来看了好多医院，
嗯，
狂跑医院，
嗯，
然后后来我说不行，我说这感觉这不对，然后我就去网上
自学
搜资料去，
嗯，
就去海外搜各种的这些，
嗯，
我当时我记得我学了好多那英文名词，
啊，
你知道吧，就是各种的这些，
嗯，
然后去搜那个海外，我还买了那个订阅那个医，就是医生才会订的那种
医学周刊，
对，周刊，就是你必须订阅，
啊，
你才能把搜到里面那些库里的那些资料什么的，然后就狂查，然后狂翻译，然后就尽量找到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和案例，
嗯，
然后但也没有特别
相似的
、嗯，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判断出来一个事儿，我就说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成人的脑外科大夫能判断得了的，
嗯，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大脑的发育在胎儿时期是啥样的，
嗯，
他每一周的那个大脑回，你知道吗，脑回路，
嗯，
就是脑回它有一个这结构嘛，
嗯，
就那它那个褶皱都是一点一点再去
成长的
、嗯，其实它每一周都不一样，
嗯，
然后我包括还买了些那个超声的那些书，
嗯，
然后我就学了一些东西，
嗯，
因为你当时的恐惧是来源于太过于未
知
了，
是，
嗯，而且大夫又不给你一个负责任的一个
对，
然后当时那段时间
给
打电话那阵就是太难受了，
太难受
了，简直太痛苦了，
啊，
就是，
那会儿我知道他们那一段时期，我那段时间都不太敢联系他，
而且肚子都那么大了，
对，
嗯，
不太敢联系他。然后那个，因为也没法联系，
嗯，
因为你打电话过去，或者说是你只能就是得到一些，就他刚才说的这些所谓的信息，让他们就带着喜力，北京我觉得能去的医院基本上去过好几遍，
嗯
啊，就都去过好几遍。完了，他们家也在选择这个做选择
啊
啊。就是，对，反正那会儿感觉是一大坎儿，
嗯，
是一大坎儿。然后我也没太，反正见过他那集，第一次见着他那种，那样，就整个人就是萎，也不算萎靡不振，就憔悴了，
憔悴了
，
愁眉紧锁，每天，
对，
心中巨石，
对，心中巨石，
嗯。
然后就说在一块儿见，
嗯，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跟你去聊别，
嗯
啊
嗯，
别的事基本上都是镶在这个孩子这个事，
嗯，所以当时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对，
嗯，就是说反正就生，
对，
嗯，
对，但事实也证明人家不是傻子，
嗯，对
，人挺机灵的，
而且我明明当中感觉到他已经做这个决定，他只不过就是需要其他的朋友帮他
再推一把，
对，推一把，或者就是没问题，来生
是
啊。那个怎么着，就是他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啊，
但是
需要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力量。
对，
而且其实当时我跟喜力也是，你知道他当时我第一次见他，就直接气哭，你知道吗？
嗯，
他不是因为别人，
嗯，
他是因为我，
嗯，
因为我当时太紧张了。
嗯，
然后，但是产科检查男的是不能进去的，
嗯，
他不是那种私立，我们找的不是那种私立医院，
嗯。
所以每次他出来我就是疯狂问他各种问题，我说你把大夫说那一五一十的每一句学名，你把那学名你得记下来，你得告诉我，
嗯，
然后他哪记得住那么多东西，
嗯，
然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就说，
嗯，
对，就是
你这个压力太大了，
对，
压力，你想是做一些学术上的分析，
对，因为我需要这个信息，我后面我在做研究，然后他其实家里人也不理解我，啊，就是说你们。
对，
赵大夫后来就给我起外号赵大夫，对，就这个，
对，赵大夫，就是可能喜力当时更需要一些精神上的，
对，
就情感上的安慰，
情感上的安慰，
对
对,
对,
对，
他还挺受罪，因为那个做那个穿刺，他都做两次，
很痛苦，
哦，
对，
嗯，
但这确实那个时候，但后来脑子确实没什么问题，但别的地方确实也不是特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嗨，
后续又有后续的这个，但是。
还是
做了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是，
对
对对，挺好，
非常严肃的话题，
非常严肃的话题，
对，
是，但确实是难忘的经历，
对
啊，
这我觉得
也是难忘的第一次，
对，
嗯
嗯，
对你有什么这种类似的？
我这种就是难以匹敌，只能说这种故事现在都啊，对，但我就是咱们聊这话题时候，我想到我第一次
聊什么都索然无味了，是吧？
索然无味了，对。我相信我第一次作弊，
哦，
考试作弊，
哦，
啊，也是我觉得
忐忑而紧张的，
改变我一生，
哦，
啊，那这样的故事也是在上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嗯
啊，因为以前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学习和品德的培养，
嗯
啊，因为。比如说这个学校什么选三好学生，那必须非常积极的这个去参与啊，觉得自己是一名非常有未来有前途的好学生。但是那一次语文考试实在是我现在回想了一下，其实这 B 完全可以不做啊，因为就是某一道题我不会了，但是碍于这个好学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已经比较扭曲的心态，
要需要面面俱到。
我觉得不行，我必须所有题我都得会做，啊，就是正确和这个错误先不说，但是我必须得心里，比如说我百分之八九十我得会做这个题，啊，当时就很着急，然后就看向了我的同桌，我的同桌也看向了我。
含情脉脉的点了个头
啊，对，然后呢，通过橡皮，现在想想根本都不懂作弊，那时候对，然后就拿橡皮，然后我就先打手势，我说这个选择题的第四道题，然后我就假装把橡皮碰到了地上，啊，然后呢，我同桌把橡皮给捡起来了，
是选择题吗？
选择题，
他给你打个手势不就得了？
对，其实就是根本就是
还要写上，
根本不懂作弊，那时候啊，就第一次也很紧张，非常忐忑，然后就时不时的就得看一眼那老师是不是在看我。
这也算是一种急中生智的，
就是有点这应该叫什么？就是这个在恐惧当中选择了一条根本不知道会把自己引向何处的道路，啊。然后好在这个同桌立刻读懂了我的意思，然后他把橡皮捡起来上面写，但其实所有的这一切早已在老师的目光之下啊，老师就在等待
这个时刻，
哎，
抓这个
收网，
抓这个现行犯，对吧？你这东西一到你手里，好，直接拿下，
保留了证据，
保留证据，对。然后这个同桌把橡皮，同样这个
四宝转行做刑侦，
跟我碰到地上一样啊，如法炮制，也碰到地上。我捡起来之后，刚拿到桌子上，老师直接走过来了，直接拿下。看这橡皮上写了一个 B，啊，立刻读懂什么意思了。
说这橡皮
就叫
名字叫
B C D， 对
对
啊，然后老师就把橡皮拿走了，把我卷子也收走了。哎呦，
那你同桌没事？
哎，我同桌也收走了。
对，
对，一样嘛，啊，俩人就落网了。啊，然后关键是吧，
众目睽睽之下，
然后其他同学还在考试，老师也没说就把我们俩就什么叫出去之类，没有，老师接着回去去监考去了，
让你们俩在那坐着
扫着
你，
哎呦，
光天化日之下，就你们俩跟那自己坐着，
朗朗乾坤，
朗朗乾坤，就无所适从了，
是
不知道 从来没有过这经历，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了。
嗯，
然后满脑子想的就是老师告诉家长，
然后之后的一些造型，
对，多么恐怖的事情，
嗯、
就是汗如雨下之间、
嗯。
当时其实班里也不热，
嗯、
啊，汗如雨下、
嗯，
那是一个秋天、
嗯，
北京的秋天，
嗯，
啊，看着那个落叶，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嗯
缓缓的，
对，
缓缓的飘落，
对、
啊
嗯、
就是太痛苦了。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就是如此痛苦的时刻、
哦、
啊，就无所适从，坐在那儿非常痛苦，然后也不敢看同桌了，然后也不敢看老师，也不敢干嘛，就低着头坐在那儿，
能理解，
等待审判，
等待审判，等待末日的来临，
等待末日的来临、
嗯、
啊。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第一次吧、
嗯嗯、
确实也是记忆犹新，就是我第一次这个算是误入
歧途
裸体海滩。
哦，
在国外
是误入的，
误入、
嗯、
对，是我们2015年去巡演，
嗯，
然后当时到了西班牙，在巴塞罗那，
嗯，
中间大概有4-5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想给自己，因为巡演很多站嘛、一直连着演，然后挺累的，
嗯、逛逛、
就说经纪人就说给我们放几天假，
嗯、
在巴塞玩玩、
啊，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然后行吧，他就说那我带你们去一有意思的地儿吧。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啊，然后就大家坐这小火车就去了，在巴塞罗那不远的地方、
嗯。
后来得知是一个同性恋小镇，
嗯，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查，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同性恋小镇，是当时它特别有名，为什么有名、
嗯、
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嗯、这个小镇因为当时纳粹迫害同性恋、
嗯、
大批的同性恋就跑到这个小镇了，只有这个小镇作为他们的容身地、
哦、
把他们接纳了、
哦、
然后到了历史之就整个和平战争结束以后，
就这个地方
就他
就
变成特别有名的一个 icon 了、
哦
嗯、
对，就是这个同性恋的 icon 了。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
嗯、
我就是当时就是到了小镇，走在这个街上啊，完全没有异样、
啊嗯、
然后先到就去了这个海滩了、
哦、
我们等于进这海滩啊是在海滩的最靠边儿，
嗯
嗯，
最靠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反正是一头，
嗯，
然后大家呢就开始游泳，
哦，下海玩、
玩玩完以后呢就开心嘛，
嗯，
高兴嘛，就喝酒，
嗯，
巴巴喝啤酒，我当时我记得我喝挺多的了，
嗯，
然后喝挺多了以后，
白天是吧，
白天，
嗯，
就是这个晌午、
嗯、
应该是
晌午、
嗯、
晌午
啊，
晌午，
太阳当头，
海滩人特别多、
嗯、
你哪顾得上那些人是干嘛的、
嗯、
反正你就先玩嘛、
嗯、
先享受嘛、
嗯、
先游泳嘛，上了以后他们就说，哎，老李你去买，就是我们是轮番买、
嗯、买酒去，
买酒去，说该你去买酒去、
嗯、
我说行，我说这个买酒在哪儿，他就说，哎，那边有一卖酒的、
嗯、
就是一指就指到那海滩的那边那尽头、
嗯、
确实那儿有一个那种小车、
啊、
小餐车、
嗯、
能看得见的小餐车，说那肯定有啤酒，
你得捋过去
啊，我得顺着海滩走过去、
嗯、
我说好嘞，我还把 T 恤给穿上了，
嗯，
哦，
啊，穿了一泳裤、
嗯，
我那泳裤还是那种大泳裤，
哦，我知道，
啊、
的那种
沙滩裤，
沙滩裤、
嗯，
对对对，我呱呱呱呱呱走走走，
昂首信步，
昂首信步、
嗯，
戴了一墨镜，
嗯，
走着走着，我就发现色儿不对了，在余光里看啊，因为海滩都是五颜六色的，
嗯、
对吧、
啊？
泳衣都是五颜六色的。
嗯嗯，
走走感觉这颜色逐渐单一、
天地同色
了就是跟那海滩那个色都差不多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回头左右看、我就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
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的一些
景色、
景色、
啊、
从成年人到老人、
嗯、
都是一样、
嗯、
都是这个、
嗯、
这个情况、
嗯，
我
就显得格格不入，
只有我穿了一身大花裤衩子，完了穿了一个那个黑 T，、然后呢，我当时就定那儿了、
嗯，
我就没再走路了，
嗯、
我就香那儿了。我说是吗？
哦，我也得脱是吗？
不是，我就感觉就是我想的那样嘛、
嗯。
然后我就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说我操，对不起，
情到深处，
情到深处了。
我有没有这种感叹的？有没有这种感叹的成语？
没有，
大惊失色。
哦，大惊失色。
嗯，
好，我就大惊失色了。然后我再确认一下，
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裸体海滩这四个字，
嗯，
我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衣服呢，
嗯，
怎么都不穿衣服呀，
嗯，
然后后来我才反应出来，哦，是不是，哦，就是我第一次见
裸体海滩，
对，
啊，
我就开始环顾了一下，环顾了一下呢，跟其中几个人的眼神碰上了
啊，四目相
对，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感觉我才是那个不应该这么看，
对，
哦，
不应该这么看，
啊，
哦，但是又想看，就是感觉在这个，
好奇，
对，感觉在这个中间进退两难，
啊，
你知道进退两难，
嗯，
然后我想算了，别看了，我说那个走吧，
嗯，
先把啤酒买了，
嗯，
我就整个穿越了这趟
海滩
、
啊，
买了四杯啤酒捧在手里，你知道吗，走到那个区域我又定那儿了，
嗯，
我说哎呀，我说这确实是令人震撼，
嗯，
对，我想再仔细的观察一下，
嗯，
哦，然后对，就这么一个场景，其实后来就是觉得不应该，
嗯，
就是入乡随俗吧，还是
对
啊啊，然后，
嗯，
你们也脱了，
我们也没脱，然后就走完以后，他那个小镇上面有那个巨大的两个七彩旗，
嗯嗯嗯，
就是那个
彩虹旗
、
嗯，
两面巨大的彩虹旗，
嗯，
啊，
然后进到那小镇里边也遇到了一些更加骇人听闻的景象，
嗯，
不能说骇人听闻嘛，闻所未闻，
嗯，
长这么大咱们没见过，又是一个这么特殊的区域，
嗯，
哎，反正就是给我第一次
眼界大开、
嗯，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啊，对，特有意思，
嗯
嗯。
但是老李说演出，我特好奇，你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感觉，你还记得吗？
我想一下啊，
大学吗？是唱 rap 吗？
大学在学校礼堂里演过一次，那会儿好像就真正第一次上，
就是那种正经商演的那种舞台。
哦，我音乐节
啊，
我。那后台吐了
啊，
啊？
是吗？
就太紧张了，我真太紧张了。
第一次大音乐节是吧？
对，
万人那种。
对，
嗯，
就是真的巨紧张。其实到现在来说，我每上台之前我还紧张，
还是紧张。
对，就是，
嗯，
我觉得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教了我很多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先去那个，先去台底下站一会儿。把这个感觉，
啊，
就那个音乐节的感觉
先融入
融入
这个
熟悉一下，
嗯，
但是这个对我也来说没有什么用，
嗯
嗯，我只能就是我一般都是演到第二个歌以后
啊，
我突然间就开了，就
放
松
了，
放松了，
嗯，
其实真的就是演出不管是怎么着你都应该是放松的状态 是最好的状态，
嗯，
但是我总会就是有一些紧张，
嗯，
我第一次就紧张疯了，我觉得我就是一根麻杆，
嗯，
就铁的就镶在那儿不动，
嗯，
只有手指头是动的，
嗯，
对，就是好多该弹的出彩的地方
都没弹出来，
都简化了，对，都简化了，因为那个太紧张了，
嗯，
哦，
嗯，
太紧张了，
但是紧张点是因为怕弹错吗？还是
综合性的
啊，
哦，综合性的，首先就是这么多人，你感觉这么多有这么多人，
嗯，
然后你那个，
嗯，
那个又有摄影机对着你拍什么的
啊，
嗯，
就这种镜头切没切，但是那个咱再说啊，
嗯，
他现在作为素材拍了，反正就是那种特紧张，
嗯
啊，就脑子里啊都是这种国外乐队演唱会那种连跑带跳的那种的，
啊，
但是到你自己身上没那个，就是巨紧张，
嗯，
哦，然后后来
哎，这种乐队演出作为乐手的话，就是提前脑子里要过的是啥呀？
就首先你要把手开了。
哦，
就大家基本在后台就是
别僵硬，
专业点乐队有放松身体的，有弹琴的啊，
嗯，
就是有一些手指的练习啊，
热身一下，
热身一下，
嗯，
对，
嗯，
基本上都是这个。然后我是不太习惯，我经过那次呕吐以后，我现在包括演出之前我都不吃饭。
哦
哦，我饱吹饿唱嘛，
嗯，
对，我就不吃饭，对，什么时候下来
那体力能行吗？
那体力肯定是没问题，
嗯嗯，
对对对，就是你别吃饭，然后因为吃了就得吐
啊，
对，就是这种的。而且你吃完饭
紧张吐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真是
就是太紧张了，
嗯，
就是你感觉整个胃这揪着，
就是心是紧的，
嗯，
然后人也是紧的，
啊，
你就想把身体里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排空，
对，
嗯，
上厕所撒尿，
对，老撒尿，
就是人家说了一句，有一个话叫做懒驴上磨
屎
尿
多，
就是这意思，
嗯，
对，就是 你第一次反正就是这种感觉，
嗯，
疯狂呕吐，然后上台什么的，就过一会儿，其实你适应了这个场景，
嗯，
你适应一会儿
就好了，
就好了，
一般都这样，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对，现在反正就基本上，小舞台，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控制能力，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控制能力，
嗯，
就是你必须控制得了自己，然后你再去控制观众，然后你再去控制整个音乐节这个舞台，
嗯，
你得 hold 得住。你比如说小场地，那我觉得大家非常放松，
嗯，
非常放松，因为你面对的观众，你能控制整个这个空间，
嗯，
你也能控制你自己，
嗯，
但是一到大音乐节，为什么国外那些乐队你看在舞台上连跑带跳的就很厉害，
嗯，
就他们很厉害，他们的控制能力太强了，
嗯，
这不只是技术层面上的，
哦，
这也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
嗯，
对对对，就这种他们之前做过多少这种心理建设
都是专业的，
都是专业的，非常专业，
嗯，
他们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教导和培训
啊，哦，是吗？
对，
就台风什么，
有一套，他们人家都是自己练，你不是说那个在底下看什么的，
自由发挥就行，
自由发挥那种，肯定也有，
嗯，
但也有这种，比如说到哪个音乐的坎节，大家一起跳，
哦，
跳奔齐那种的，给你的视觉感官特别的强烈，
表演的一部分。
对，你看，我举个例子，
嗯，
战车，
嗯。
绝对在底下就
那都太狠了，
那编本儿，
哦，
我估计那都
有台本，
有台本，
嗯，
到哪个互动是怎么互动的，嗯，就都是
什么时候喷火，啊，
对对，因为这个除了音乐以外可能视觉传达的一些东西
也很重要
对，
对
对对，
嗯，
对，
有意思，
对，挺有意思，它是一套，我觉得整个这个乐队演出不仅仅是音乐，它是演到后来，
嗯，方法论，
对，它是一种方法论，
嗯，
它就是一套自己的逻辑，嗯，有一套标准，
嗯，
在这个标准之上之下，
嗯，
你怎么如何去发挥，我觉得这个就都是乐队演出，艺人演出的一个东西，你看到的只是他最，
嗯，
呈现的最放松的一面而已，
嗯，
他底下肯定是还是
嗯
付出了很多东西，
是，
嗯，对，
嗯
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弹错呢，跟你那个考试的那个作弊那是一样的，
嗯，
在一个小 live house，
嗯，
喝多了，
嗯，
真喝多了，就那会儿已经演了
好几首了，
不是，那会儿已经演了很多年了，在西安，
哦，
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乐队的朋友们都是文雀，
嗯，
劝我别喝了别喝了，差不多得了，
嗯，
我说那好不喝了，
嗯，
开啤酒，啊，就喝的太多了，
嗯，
就是高兴，因为那会儿有好多特别好的朋友在，
嗯，
跟大家一起
聊得好，
聊得好，
嗯，
乐队关系也好，
嗯，
吃
的也好，吃
的也好，
嗯，
上台演啊，你我现在能想起来，就是那种我感觉那种灯光都是糊的，
嗯，
光怪陆离的光影，你知道吗？又给我们制造了好多光影
啊。
哎，我说各个光影不错，然后自己还放那个 VJ，然后有好多那种 live house， 那个他那个投影仪特别低。
哦，
会全照
你
眼睛，
会照
你
眼睛，
直接打眼睛，
嗯，
然后我一直低着头，
嗯，
然后
烂醉如泥，
烂醉如泥，然后晃晃的说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底下有一些观众吧，
嗯，
啊，跟那演到第几首歌，我们有那会儿歌都挺复杂的，就
是
演奏的技巧还是有一点
多
的，结构特别多，主要是那种结构特别多，演到第三个歌还是第四个歌，我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有一开关，
嗯，
关灯。
啊，
就瞬间就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嘛了，这是干嘛呢，就那种陌生感，
懵了
哦，一下就
来了，
嗯，
然后这歌前奏俩吉的时候在演奏前奏呢，
嗯，
然后前奏完了以后就该我进了，你知道吗，
啊，
我跟鼓就开始进了，
嗯，
然后我就拿着琴跟着低着头，我说什么歌来着，
没进
对，完全没
劲是吧？
然后什么歌来着，
嗯？
我说这怎么弹来着？
嗯，
就完全
忘了。
一加上一紧张，结果那个懵了，这真是
忘得一干二净，
忘得一干二净，
嗯。
然后俩吉他手特逗，又演奏了一遍那个前奏，等我呢，
哦，等你，
等我呢。然后我就很
那他们反应还挺快，
人家都没喝多，人家是点到为止，
哦，
啊，
就你喝多，
就我喝多了。
嗯
然后我当时一下酒就醒了，你知道吗？但是完全也想不起来这歌是怎么弹来着。然后
但你知道哪有歌了是吧？
对。然后
你知道你要进了，
我知道我要进了，但我忘了怎么弹了。
嗯。
然后我就不敢看他们， 我知道完了，出萝卜了。然后我说要不还看一眼，我一看我走的是吉他手，就是那种斜着，不是眼帅，另外的吉他手就斜着眼那种恶狠狠的瞪着我，然后还有那种
啊，
就那种的，你知道吗？就特别
表示失望，
表示失望，极度的失望，
极度的失望，
对，极度的失望。然后
失望透顶了，
失望透顶了。然后我一回头，我一看那鼓手，那鼓手就是看着我，就往上扬头，
开始
啊。然后后来那歌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瞎弹
啊，就即兴了，
就即兴了，开始按照和声走向即兴，然后这个歌压完了，然后就很惭愧，非常惭愧，非常不专业的表现吧，我觉得，然后下来也跟乐队的成员这个一一认错啊，对，泪流不止，表示我的上台之前头部遭受了重击，是真吗？
失忆，
我说妖怪，这酒吧的威士忌一定是假酒，一定是假酒，不可能，要以我的酒量，不可能喝成这样啊，一定是假酒，大家都别喝，然后。就他们就说我你避重就轻啊，在演出之前不专业，就是那次印象也特深，那是我第一次冒了这么大的泡，我觉得都不算冒泡了，这属于演出失误了，
是事故了，
演出失故了，就是在之后酒我也不喝了，饭我也不吃了啊，
演出前绝不喝，
演出前绝不喝酒也不吃饭，对对对，到一直到今天在上台演出的时候都是这样，下来怒吃怒喝，
哎，那西蒙，刚才不是聊那个第一次录节目，其实我也特好奇，你第一次录电台的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吗？
记得呀，在迪哥家里头
啊，
然后说着青涩的话语，这第一期都大家都能找到，前一段时间刚做了一期回顾，对，就那最近大家都玩什么的什么的这种的。
你倒是录第一次节目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
没有，不知道咋录，
我第一次录，
然后那时候特别重视，就西总狂那儿写、第一结构咱们写，咱们弄啥、
聊什么，
第二咱们怎么聊，然后什么，当时弄特别谁引这话头，然后大家都聊什么，就特当回事，特紧张这种的。
但你却也没有特别紧张是吧？
紧张呀，既紧张，你听那当时说话都能听出来这个紧张的这种感觉，
我说话，我记得我早几次录电台的时候有一个特明显的点，就是紧张到你说一句话之后给自己噎住了，就是这一句话你没说完，你说到那后边几个词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嗓子就是
哽咽了，
卡了，
对，不动了、然后得赶紧就是咽口口水或者清咳一下，
疏通一下，
疏通一下才能接着往后说啊。就我记得我有好几次，就是说一句稍微长点的话，说着说着突然给自己噎住了，特别恐怖，觉得
特别恐怖，
对这种啊，但好在就是能后期嘛，就不是那种要直播什么的，那就非常尴尬了，
是是
是
啊，
对，
差不多了。其实聊这期第一次的时候，我突然那天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大家说第一次这个词儿，可能是这一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之一，就除了那种抛开那种生理性的词，比如什么饿了，困了，硬了，什么的这种词以外，就
不是说好不那什么，
就第一次这个词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有太多地方，有太多人，你都是第一次见，第一次做，第一次去，
对，
就所以大家就老会说我第一次怎么着，我第一次怎么着，对，但是这个词呢，同时它就是它自己包含着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
对，
对，就是我第一次，比如说我赢了一什么事儿，
是
啊，我第一次这个做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儿，
悲欢离合都在这里。
而且对，而且从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你出生是第一次出生，
死亡也是第一次，
你死亡是第一次死亡，对，就
是
这个东西伴随你一生，会有无数次的第一次，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事情伴随你一生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这个第一次你需要很慎重，就是你做的任何的第一次事情你都要很慎重的去选择，
也有些第一次、
也有些是被动发生的嘛，
发生的
啊，对，但是在你有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慎重的去选择你的第一次。
那我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咱们你这最后你们有想过期待 未来的某一个第一次吗？
我想想啊，
嗯，
就期待未来第一次发生什么和干什么。
对，你想干什么，实际上就是你想一定是你第一次去干这个事情嘛。
嗯
嗯，对，就是未来，比如说有一些其实就是愿望吧。
嗯
嗯，没干过的愿望。嗯，
我期待体验一次过山车。
啊
因为我没坐过。
啊
嗯。哦嗯，
那我觉得我到我现在这个年龄了，其实某种心态上来说，期待比如说第一次
成家，
对，
别那就只有一次最好
啊。对呀、啊
嗯，对，
就是这个，比如说，因为我当了特别多次的伴郎，
嗯，
特别特别多次，
想当一次新郎，
想当一次，对，
嗯，
行
啊，
挺好，
大概有这种感觉，
嗯
嗯
嗯，你呢？
我第一，我想。未来期待第一次是去旅行，就去也不能说是旅行，
没去过的
没去过的地方，
嗯，
旅行，
嗯，
钓鱼旅行，
嗯，
我比如说去北美，
嗯，
我还没有在北美钓过鱼，
嗯，
就是旅行加钓鱼这种的，我特别期待，
嗯，
特别期待，就是想有这种第一次，
嗯，
去北美钓鱼的经历嘛，嗯
嗯，
行吧，那我就祝各位这个。未来的第一次成功吧，
嗯，
对，我觉得第一次这么多，大家就是应该享受，
嗯，
是，
因为以后再发生这个事情上，再也不会有
对
相同的这种 复杂的情感，
对，它带来的这个复杂的情感，实际上是它最宝贵、最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
对，
我觉得未来能在后面再反复回味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它。带了很多情绪，
对，因为你回味的时候可能回味的不是这个事情，你回味的是当时
自己的
这个期间你复杂的情感，
对
啊，对，所以大家就是享受，
对，
嗯，
行，也祝各位的下一个第一次成功，
嗯
嗯，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拜拜，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